啊，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哈。今天呢，我们在讲完箴言之后啊，我们来看一下诗篇当中的啊这样一篇哈，就是诗篇第49篇。我们来看诗篇哈，大家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看这个中文合格本哈，诗篇49篇这带括号里边的，你要读上去，这个在原文都有哈。而且呢，你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它在几句话之后，它后边有个括号，上面叫什么“细拉”啊，这个都是有含义的哈，这是方便来指导我们读诗篇的，大家要注意。好，我们来看哈，第一节，可拉后裔的诗，交与我在念什么灵长，万民啊，你们都当听这话。世上一切的居民，大家要注意哈，原文当中的49章第一节就是这个可拉后裔的诗交与连长，这个不是加上的，这个也不是标题，这是原文圣经啊。而且哈，大家来看在这里的时候哈，原文是这样说的，可拉的那些后裔的诗交给诗班指挥啊，交给这个诗班的指挥哈，那时候是有这样一个在圣言当中唱诗的这样一群人。后边说万民呢，你们都当听这话，看到吗？后边说世上一切的居民啊，都当侧耳听，看到中文删掉了很重要的一些哈，看到这一些。首先来看这个这个交与灵长，原来意思就是诗班指挥的意思。就是这个词，它指的是在诗篇里面，尤其是重点出现的，它指的是在这个圣殿当中唱诗的有一群唱诗的人，然后吧，他作为一个领班，他去唱这些诗。好，往下看哈。而且你看49篇第一节的时候哈，圣经重点提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这些唱诗的人呀，他是谁的后代？可拉的后代，大家要注意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可拉这个人，往下看。可拉呢，在原文是秃顶的意思啊。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明白是什么意思吗？这个词就剃光头的意思。在列王记下有个故事，就以利沙上伯特利的时候啊，有童子从城里出来啊，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就这个词。后来就奉上帝的名咒诅啊，两个母熊把这42个童子怎么样撕裂了。这个词什么意思？这个词是不好的哈，要不然说有人骂先知，先知不会说奉上帝的名咒诅他啊，让小孩死了。你再往下看，在利未记21章第一节哈，这里他好像没附上，就说不可剃光头啊，祭祀不可剃光头啊，服侍的人不可剃光头。弥迦书一章16节说道啊，犹大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你的头发，使头光秃，要大大的光秃，如同秃鹰啊，因为他们要被掳去离开你。这个秃头是个不好的词语，是对人的一种咒诅啊。而且啊，这个可拉，我们从圣经看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下他的家谱啊，继续往上翻，把这个16节放在这。你就看出埃及记六章哈，可拉是谁的儿子呢？可拉的他这个祖先就是利未，大家注意哈，利未儿子当中有个叫哥辖，哥辖儿子当中有个叫以斯哈，以斯哈的儿子就是可拉，可拉也有儿子，可拉的儿子是亚西、以利加拿、亚贝亚撒。在民数记16章一节提到过，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他在圣经历史上做过什么事情呢？他纠集了以色列会众当中的250个首领攻击亚伦摩西，最后往下看的时候你知道他被上帝咒诅，他和他们的家眷并他的财物人丁都在地上裂开了口吞下去，圣经说他们就活活的 坠落阴间，就从会中灭亡，而且那个地的口从他们头上合住了，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件啊。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叛逆的家族，一个被咒诅的家族，一个抵抗上帝、攻击上帝仆人的这样一个家族，最后几乎是通族灭亡。但是有一点，去看民数记26:21的时候说，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上帝没有给他株连九族，上帝留下了他那幼小的后代。为什么呢？因为在以西结书啊18:14说哈，他若生一个儿子，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不照着去做啊。他顺从我的典章，遵循我的律例，不因父亲的罪死亡，定要存活啊。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一切律例，他必活；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不必担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所以说你在这个可拉这个家族，包括他的后代身上，你能够看到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怜悯。他父亲犯罪，他那一代人犯罪，全部被消灭，但是给他后代留了一条活路。这也是说可拉的后裔为什么最后能进入到圣殿当中。而且哈，我再给你讲一个事情，就是可拉的后代当中有几个比较著名的人哈。你看历代志上6:33，供职的人和他们的子孙记在下面。歌侠啊，他的后代，歌侠的子孙中有歌唱的希曼，希曼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是谁的儿子？萨穆尔的儿子，萨穆尔是以利加拿的儿子，以利加拿是耶罗罕的儿子，耶罗罕是以列的儿子，以列是婆亚的儿子。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圣经当中那个萨穆尔，记当中那个萨穆尔，他就是可拉的后裔。大家想不到哈，他祖先犯了这么大的罪，受了这么大的咒诅，但他的后代当中竟然有这样一位先知。而且呢，你看诗篇当中有很多诗是可拉的后裔在唱啊。所以说你再往下看，你往下翻，这个你去看这个历代志上的时候哈，关于这个可拉的家谱的时候，你能够看到上帝对这个家族的惩罚和咒诅，也能够看到这个家族他的后代蒙的恩典啊。而且你去看这里哈，49章一节告诉我们，诗篇尤其是这个49篇，它不仅仅是用来读的，它是用来唱的啊，它是一种旋律，它有高低节奏。而且我刚才讲过啊，它每唱的后边是有几句，后边写个希拉，那个希拉我后会跟你讲什么意思，它就是一种歌唱的旋律啊。这个你看诗篇44:1说，大卫的诗啊，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圣经当中很多的诗都是这样唱出来的啊。好，我们往下看哈。接下来的时候你会注意哈，在原文圣经当中他提到了两次听，他说你们要听，第二次说你们要怎么样，侧耳听。听什么呢？用我们今天来话，就是听上帝的声音，听圣经当中的福音。而且哈，你在这里你看到它有两种啊，用打开一下，这里放到最上面，它首先提到万民要听，第二是世界上一切的居民，在世上的人要听啊，用打回来。也就是说这里弟兄姊妹，首先呢是上帝对万民的呼召，对万民的福音，另外一个是呼召这世界上的人能够进到教会来听到。所以说后边有一个留心听，或者说侧耳听，前面那个听呢就是说普遍的福音啊，信耶稣永永生，后边这些信息啊，你必须来到这里，来到教会，然后去仔细听。这个万民在原文的意思是所有的国家还有所有的民族，要说福音不排斥任何一个国家，不排斥任何一个民族，或者说福音也不排斥在地上住的所有的居民啊，就像启示录说的福音是给万民的。所以说当看到49:1的时候，你能够知道教会的工作是什么，教会的工作不仅仅是传福音，更重要的是呼召万民 来教会来侧耳听，来仔细听，这个是中文没有翻译出来的。所以说你看到马太福音24章14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马太福音28章15节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马可福音13章10节说然而福音必先传给万民。马可福音16章5节说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路加福音2章10节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什么万民的。所以说你在这里的时候你能看到诗篇49篇第1节既是给教会的信息也是给万民的信息，既是给这些主内的信息也是给外邦人的信息。上帝呼吁所有的民族所有的种族所有的国家所有在这地上生的人能够接受福音，能够来教会听到。这是诗篇49篇第1节所传达的信息，这是上帝的歌声，是上帝的诗篇。第2节啊，这里分得更细了，在每个种族在每个国家当中怎么说呢，无论上流下流富足贫穷都当留心听。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原文的意思是无论是尊贵的或是卑贱的，富人和穷人都要一起听。所以说你看到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启示录第6章15节上帝最终审判的时候说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里，他们要躲避上帝的愤怒。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前听过福音，但是他们没有来教会，他们没有去侧耳听。所以49篇2节的时候上帝呼吁各个阶层的啊人来听道，来听福音啊。而且从这个49篇第2节你就能够发现个问题，居高位的人和社会底层的人都是罪人，要不然就没必要说你来听了。第一，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的伟光正，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的伟大领袖，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的所谓的伟人，都是罪人。另外一个，所有阶层的人都要听，穷人富人都是罪人，也没有任何的像今天这个西方左派或者是某种理论说的穷人是正义的啊，富人是邪恶的，也没有这些狗屁。这跟很多的邪教不同，也就是说上帝的福音，上帝所要审判的人，上帝所要呼召的人，上帝说要悔改的人，无论高层无论低层无论穷无论富都要悔改，因为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说这里再一次细分到第3节的时候，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大家看哈，原文的意思是我的口要讲论那些智慧，我心所思想的是那些通达的道理，通达的聪明或通达的道理。我们先看下边这句话，首先告诉我们，作为我们或者说作为基督的门徒，基督他在说什么，基督他在想什么，教会就应该说什么，教会就应该想什么。教会所讲的所说的都应所想的都应该是圣经。所以说没有圣经，没有不传圣经的教会全部是邪教。第4节，我要侧耳听比喻，用琴解谜语。这个就是什么了，你看到没有哈，我要侧耳听比喻，后边原文的意思是用琴解明我的谜语。首先来看哈，这个比喻在原文啊，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那点说叫真言啊，可以说我侧耳听真言，也可以说我侧耳听比喻。后边这个谜题呢指的是难题，就是圣经当中一些难懂的话。好，往下看啊，彼得后书3章16节说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圣经当中难题哈，彼得也讲过，保罗的书信也有，圣经其他也有。到底什么难题呢？ 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说了，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也要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一点，圣经当中啊有难题，但是难题你不要往偏门的方向去想，所有难题背后的答案一定有一个方向，是什么？关于耶稣基督的，关于救恩的，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的。所有离开这个层面讨论难题也好，讨论奥秘也好，就是偏离本道。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呢，你也能够看到耶稣讲道的方式。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和三十五节说，他用比喻对众人说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只要应验先知的话，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耶稣那个比喻就是真言的意思。然后四九章五节，在患难的日子奸恶随我脚跟，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原文是说哈，在患难的日子我何必惧怕呢？我怕什么呢？奸恶追随我，环绕我。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四十九章五节是什么，他在讲什么。其实到四十九章五节的时候，你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他是指向基督的。因为在患难的时候谁会不丧胆？只有基督不丧胆啊。这里提到两点，哪两样的？一个是罪恶不公义啊，你看啊，奸恶随我的脚跟，这个奸恶就是你看这啊，奸恶，这是第一个环绕他的。继续往下发现，第二个呢，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偷偷占便宜的啊。所以说你能够看诗篇二十二篇十二十三节的时候说，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着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啊。二十二章诗篇二十二章十六节说，犬类围着我，恶狼环着我，他张着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他们都守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什么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酒。这里原文有两个词，一个指的罪恶，一个指的就是说趁机占便宜的。所以说这个四十九章五节弟兄姊妹，他指向的是耶稣受难。那耶稣知道自己要死，但耶稣无所畏惧。第六节，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啊，这里弟兄看一下，这好像不想给删掉一个啊。第六节，那些倚靠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第七节，一概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的生命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好，我来看啊。首先你看第六节哈，六节提到一种人叫倚仗财货的人，这个倚仗在原文就是信靠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我们信耶稣，他们信什么？他们信钱信财啊。后面有一个自夸钱自夸钱财多，往下看一下，这个倚靠财货，原文这个财货它不单指钱，它包括你的力量能力效能财富，也指军队，也指鼓励，换而言之也指一个人的脑子和一个人的智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人倚靠这些信靠这些，他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而且这些人呢，他既然信了这些，他就以他的这些能力去不断的自夸，去不断的炫耀。所以说今天有很多的人哈，无论是穷的还是富的，都喜欢晒朋友圈，都喜欢在媒体上在公开的方式当中去晒自己，去亮自己的一些东西，要证明他信的就是这些。但是到第七节的时候开始进入四十九章的核心，他在告诉我们福音的事情，说这些人啊，就那依靠自己钱财依靠自己能力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因为你们这里是翻译是错误的，原文是这样说的，挺好的，说哀哉， 没有一个能赎他自己的性命，不是说你赎别人的性命哈，也没有一个能将自己的赎价给上帝。49:7第一个字中文没有哈，叫哀哉，就是啊哀鸣的意思，就是痛苦的意思。也就是说你看第六节的时候，这些人自我感觉良好，这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是你看到第七节的时候，这上帝为这些人感到悲哀，看到没有？因为这些人他不知道什么叫救赎，他不知道什么叫救恩。在49:7出现了本章当中最核心的一个词，就是救赎。另外一个词就是赎价，这个词表示赎金赎价的意思，也是我们基督教会最核心的信仰。这个赎价这个词啊，它也出现在哪里呢？就是方舟外面抹的松油。你知道这个方舟什么意思吗？跟救恩有关系，它还是雅各书当中那个奉献花，和这个词是一个词。出埃及记13:13说，凡头上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打折它的颈项，凡你儿子中的头上的都要赎出来。也就是说，信钱的、信智慧的、信能力的、信人脉的、信世上那些伟人的，没有一个可以得救的。炫耀这些能力的，没有一个能得赦免的。就是第一节说的那上流人、下流人啊，那些富的、穷的，没有救恩、没有救赎、没有赎价，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赦免和赎价。因为这赎价最终要给谁，你知道吗？说得很清楚，要给神，给上帝，要在上帝面前招架。而且这个神，这个上帝这个词原文是复数，不是说很多神，我领受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要说每一个人啊，无论是上流人、下流人、穷的、富的，最终啊，你要把赎价给上帝的，你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没人能逃脱。但是你那些钱财、力量、智慧啊，是不能在上帝面前交账的。你需要救赎，你需要代赎。所以说，为什么这第七节原文说哀哉啊，在那里哀痛啊、哀鸣啊，他是在感叹，上帝在感叹，为什么那些人只考虑今世呢？只考虑今世在世上积攒财宝，却不思想将来你要交出什么。为什么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49:9不单是对教会呼喊，也是对普世的人呼喊？就是因为上帝在警告我们，也警告普世的人，你要想一想你将来要往哪里去，你要交给上帝什么。如果有一天你来到上帝面前，你没有把这救赎、把赎价带过去，你就是悲惨。第八节更讲明了福音的本质，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赎他的生命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在这里听好，原文是这样说的：因为他们的赎，他们生命的赎价极贵，只可永远罢休，叫他持续活到永远，不见朽坏。这第九节啊，这是连在一块的原文哈。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首先注意一点哈。第八节第九节啊，不是说这人命贵都是贱命，而是说赎他们命的代价太贵。大家听明白吗？上帝爱我们，上帝呼召我们呀，不是说你多宝贵，不是说我多宝贵，不是说我对上帝多重要，你这命不值钱，而是说要赎你这个不值钱的命所花的代价太贵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们，他要的工，他要的赎价，不是人能拿得起的，也不是上文那些依靠自己、那些自以为感觉良好的人他能够付得起的。上帝不像地上的贪官，给点钱就能解决，在上帝那里没有办法解决。 你去看马太福音18章的时候，讲到一个王要和仆人算账，他带了一个欠1000万两银子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就吩咐把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都卖了偿还。也就是说，为什么只可永远作罢呢？因为你没有办法还清你欠上帝的，你欠上帝的就是罪债。从我们生的那天起，我们就开始积攒这个罪债。所有的人，所有靠好行为、好品德、靠捐资、靠做慈善进入永生的宗教，都是邪教，只能永远作罢。因为在创世纪3:23-24的时候，当上帝把那犯罪之后的人类从伊甸园赶出去的时候，圣经说，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从那一刻起，人类绝对也再也不可能靠着自己产生赎价来进到生命树，来进到永生那里。所有告诉你，你靠好行为能进天国的，所有告诉你靠善行、靠捐资进入天国的，全部都是骗子。而且后边说，这赎价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叫他持续的、永远的活下去，并且他的肉身不见朽坏。你看到没有？救恩的目的、救恩的终点就是什么？永生，弟兄姊妹。救恩不是轮回，救恩是复活之后、复活得胜之后永远活着，并且耶稣许诺我们，凡得到赎价、得到救赎的人，会有一个永不朽坏的身体，如同复活之后主的身体。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短短的几句话就把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讲得清晰无比。他首先告诉我们，人都是罪人，无论上流人下流人，他又告诉我们人信什么，上帝为人哀伤。他又告诉我们，你知道你欠的是什么，你知道你要面对的是什么吗？最后他告诉我们，那赎价是极其贵重的，只有耶稣、只有神的儿子能够付得起这样的赎价。任何的宗教、任何的人间团体不能给我们救恩。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49篇这些经文是真正的福音，他完全的否定了人的义，完全的否定我们的能力，为要把我们带向永生，好使我们永远的活着，长久的活着，并且复活之后拥有那永不朽坏的身体。第十节，他必见智慧人死，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弟兄姊妹，这里这个他，我的领受是基督，因为基督是从死人中首先复活的，也只有基督在历史历代看过所有的人灭亡，啊，也看过他们的下场。你要注意哈，在49篇10节当中，这个死就是灭亡的意思。也就是说，这里无论这些智慧人呀、愚顽人呀、畜类人，他什么意思啊？指的都是不信的人。首先，福音传给万民，万民当中有上流人、下流人，有富人、有穷人，有稍微聪明点的，有稍微笨点的，还有活得如同畜类的人。但是，无论是这三种哪一种，若不信耶稣，若是像上文一样那些依靠财货去自夸钱财多的人，他们一同灭亡。上帝会把他所劳的、所赚来的 留给后世的人。所以说在传道书六章一节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赐他财货丰富尊荣以及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这是人类历史上反复的不断出现的悲剧，原因是因为不信福音，不来教会。而且呢，在路加福音当中十二章当中，那个想给自己加盖大仓库，然后对自己灵魂上灵魂呐、啊，你有许多财物，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逸的吃吃喝喝，快乐吧。神就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你发现耶稣的讲论跟诗篇也是有关系的。这里讲到那些悖逆的、不肯悔改的、追求今世的、依赖自己的人。所以讲，他们心里思想，他们的家世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你听好，原文是这样说的，他们的坟墓必做他们永远的家，啊，永远都是死人，做他们世世代代什么居所。他们虽然以自己的名来称呼地，但是落不了、逃不了这种下场。首先你会发现哈，人追求的不光是钱，不光是利，人还追求名声，追求啊永垂不朽、名垂千古。你发现今天无论是居高位的人死了，还是居低位的人死了，都弄了一个碑，说永垂不朽、名垂千古。我见楼底下老太太死了啊，那老头死了，来一个什么某某永垂不朽。弟兄姊妹，圣经的永生和永恒和人追求的这种永垂不朽、名垂千古有本质的区别。圣经要的不是名垂千古，圣经说的是永远的活着，不见朽坏，有复活得胜的身体。而且弟兄往上翻一下哈，原文说他们的坟墓必作他们永远的家，这个家往下看一下，这个家也可以翻成圣殿啊。你再往下看，再往下看，而且做他们世世代代的居所，这中文没有哈，这个居所原文就是会幕的意思。在诗篇九十篇，摩西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所以说你看到哈，继续往上翻一下，你看诗篇九十篇的，你会发现，哎，翻过了是吧？啊，往下翻，往上翻，往上翻，说错了。你看这里哈，这四十九篇十一节，你看原文的时候，你跟这个诗篇九十篇是相似的。在诗篇九十篇的时候，摩西也好，基督徒也好，世世代代以上帝为居所，世世代代以教会为居所，世世代代以神为居所。以天家为我们的家，但是那些不信的人，甚至说坟墓做他的殿，啊，坟墓做他的居所，这就是区别，啊，这里呢也可以做假教会来形容，因为他也有圣殿，也有会墓，也有自己的名。好，往下看，最后说啊，他们以自己的名来称呼土地。今天有很多的人哈，历史历代有很多的皇帝都喜欢这么干，自己占了一块地，占了一个国的时候，就拿自己的名来改啊，为的是什么？让自己有长远的影响力。就像创世纪十一章那个巴别塔一样，造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人的名。所以说你会发现哈，在这里讲的是不信的恶人，或者说假教会，这些人不但要钱还要名，是当那个什么还要立牌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他看到历史历代那些恶人、那些不真心的人的他们的做法以及他们的结局，所有自称永垂不朽的，所有想要名垂青史的，都是恶人，他们必将遗臭万年。十二节接着说， 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上帝说的很清楚，事实也是这样。人能不能长久作王呢？人这个家业，你能不能就是说千秋万代永存呢？答案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能明白这个事情啊，你就是一个畜类，你就是一个灭亡之子，它是这样一个意思。你就是有脑子追求这些，你也是个畜类。二十节，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啊，你看二姐这样说哈，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你看这个二姐，他跟这个十二姐是招相呼应的，我后边会跟你讲他两姐之间的关系，大家先看看。十三姐，他们行的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但他们后来以后的人还佩服他们的话语。注意哈，原文是这样说的，这就是他们的道路，这就是愚昧人，但他们以后的人还喜欢他们的话语。后边一个什么喜拉啊，到这里我给你讲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这就是他们的道路呢？这就是他们的信仰。圣经谈到道路的时候指信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是他们信的那些追求的利益，他们死后追求的名啊，就是他们的信仰。也就是说他们在世追求名利，死后希望名留青史。这些人呀、与天国无分，与永生无分，他们是上帝眼中的愚昧人。所以说我们今天一定要注意，这里的愚昧和箴言书一样，它不是指智商，而是指没有真的信仰。前面说做他们世世代代的居所，你看到哈，前面说这种人呀，不光他们一代，在世世代代有很多人。要说他们，你会发现后边哈有更可悲的现象。你说他们这些人哈，他走过的道路，他的结局世人都知道，但是在他们以后的人哈，还会有很多愚昧的人追随他们的脚步，喜欢他们说过的那些话，并奉为人生哲理。今天哈，在世界上你会看到有很多讲成功学的，基督教里边有很多讲成功神学的，这些人他的下场有的已经在世的时候就报应了，但是人呀就是不给你看他的结局，光看他挣那些钱，光看他敛获那些名声。所以说有老一代的愚昧人，有老一代的罪人，也有新一代的蠢货去追随他们的脚步啊！今天还有很多人做白日梦，去听那些成功学大师，去听那些基督教里边那些成功神学的大师去讲，并把他们那些谎言奉为宝贵，奉为人生哲理。所以说后边这些跟随的人会与他们一同灭亡。弟兄姊妹，这也是今天那些假教会的工具。好，今天我翻一下，我说一下这个词哈，最后一个词叫谢拉。这个谢拉原文是抬高的意思，指的是乐曲当中的休止符。好，弟兄打开这个这里啊，也就是说你看到哈，我先翻一下，咱前面从第一节开始唱哈，唱唱唱唱唱啊，然后唱到十三节的时候，最后有个细拉，什么意思呢？十三节是高潮，而且说十三节呢是前面叙述的一段的一个结束，也就是说这往前是一部分，到这儿的时候就咚一下拉高了。你看到你这样读的话，你能够分清楚它有几部分，它重点在讲什么啊？这里讲到啊，这些不信的人，你看后边说他怎么样怎么样，唱到最后他们的结局，到十字节的时候又重新开始唱啊，往下看一下。好，继续往上看，十字节哈，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 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以致无处可存。弟兄们注意哈，我在这里我有与中文翻译有所不同的领受，大家听一下。说啊，他们如同羊群怎么样派定下阴间，后边说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你听好下边哈，我是这样翻译的，他们的偶像必在阴间破败，以致无处可容身。这个美容啊，其实看上下文的话，它是偶像的意思，因为前头提到名和利啊。而且你注意哈，前面的时候提到哈，那群人哈，有这个家，家可以翻译成圣殿，还有会幕，会幕翻译成居所。但是你看到十字节的时候，说这群人哈，他们像什么一样？羊群一样。而且他们有什么？有牧者。他们的道和信仰跟什么人相对的？跟正直人相对。他们信的是什么？偶像，而且被坠落阴间。所以说，当你看到这里的这羊群和牧者，以及结合上面我刚才讲的那段的时候，这里你既可以就是说在广义上，就是说在四句传第一节说向万民传福音这个意义上，把它理解成为那些世上的宗教，那些外邦人，那些不信的人。然而你在我们这个立场上，在我们这个信仰当中，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羊群，这里的羊群是假基督徒，这里的牧者是假先知假牧师。好，往下看哈，彼得后书二章十二节说哈，前面说这是派定下阴间的，什么意思呢？说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看到没有哈？啊，要说这些人，因为他们的这些人，他不是说被上帝，就是说还没等他生就预定然后下地狱，而前面他们一切的信仰，一切的作为，他们那种恶，他们那种贪恋名利，他们那种对福音的不接受，最后说就定了他们的结局，就被派定下阴间。啊，这个词是指定派定的意思。而且说死亡做他的牧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死亡啊来喂养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听的不是真道，不是真理，而是灭亡的道理啊，而是假的道理。后面说到了早晨，你怎么看他这个到了早晨？这个到了早晨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耶稣再来，可以理解成为新天新地。因为诗篇七十三篇说啊，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叫他们掉落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看他们的影像。这里的早晨其实是换了一个时代，这里的早晨其实是变天了，这里的早晨是耶稣再来的意思。后面说咳咳，正直人必管辖他们。正直什么意思？正直呢，在原文首先指信仰正直不歪曲，指的是纯正的信仰，指的是四十九篇当中说的追求救赎、追求赎价的信仰。而且这个词呢，在圣经当中也翻译作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就是福音，就是真理，就是聚会听到。到那一天的时候，圣经说上帝要审判万民，并且呢上帝耶稣基督说圣徒要与耶稣一同作王，来管辖这一切。后边哈，中文说他们的美容啊怎么样，但是原文的意思是他们的偶像会，这个词是破败的意思，会渐渐的变旧，渐渐的破败，然后在阴间去败落。我为什么把这里翻译偶像呢？因为在以弗所书五章五节说，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什么拜偶像一样。你看上下文的时候，他的信仰就是贪心，就是贪财，就是贪恋世界啊。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五节也说过，拜偶像的并且喜好说谎的、编造谎言的，只能在城外，不能进入神的国。十五节， 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是吧？希腊啊，这也说，然而上帝必救赎我的生命脱离阴间的权柄，往下，因他必收纳我，希腊。在这你会发现哈，刚才讲那些恶人的信仰，那些假信徒的信仰以及他们的结局，到这里的时候讲到真信徒的信仰，真信徒永远追求永远信靠的是上帝的救赎啊，而且呢是弟兄往上弟兄看弟兄往上翻一下是怎么样的救赎呢，甚至说得很清楚，救赎我的生命脱离什么阴间的权柄。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是怎么回事，这个只能在教会当中实现。因为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说，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怎么样不能胜过它，只有在教会当中聚会听到，只有在教会当中持续相信，才能够持续的在上帝的救恩和救赎当中。离开教会，离开这磐石，我们没法得救。而且你看这里重新提到第七节和第八节说的救赎和赎价，所以说诗人呢最终在上帝那里找到了救赎，并且说上帝会收纳他。也就是说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上帝跟救恩的关系，以及救恩跟教会的关系，以及教会跟上帝的关系。十六节，见人发财家世增荣的时候你不要惧怕。我来看这里哈，这里呢是顺势倒过来的，原文说你不要怕啊，你不要惧怕，当人不但发财家世的荣耀不断增多的时候。首先呢上帝告诉我们，你们这一小群人不要怕啊，无论世界上那些属世界属魔鬼的组织多么庞大，无论那些假教会多么庞大，我们都不要怕。而且他们就是发财多，他们人多啊，这个家世也可以翻成圣殿的时候，他们的荣耀他们的建筑物不断增大的时候，我们不要怕，我们不要怕，我们也不要看他们，也不要羡慕他们，你有上帝的救恩就够了。这里指世界上一切不信的敌对基督的组织和国家，也指假教会，因为这里提到荣耀，这个家世可以翻成圣殿啊，它的教堂外在庞大，但是里边没有真理。十七节，为什么不要怕呢？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不能随他怎么样下去。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句话可怕在哪里吗？就是说他不光死了，他不光灭亡了，然后他的钱财他世上信靠的不能带走，他的大的房屋不能带走，而且哈他要往哪里去啊？往下面去，往阴间去。所以说这里呼应的是第十一节啊，他们心理思想，他们的家世必永存啊，住宅必存到万代啊，做梦了。但圣经说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约伯也说过，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回归啊，相信上帝蒙上帝恩典的人能够看明白这个道理。经上前书六章七节说，因为没有什么带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所以说人生在世追求救赎，而不是追求名利和钱财。十八节，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哦对，这个弟兄打开这里我看一下，对，这个十五节有个希拉，大家注意哈，到十五节，哎，这两节又是一段啊，大家注意，往下。十八节，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后边有个括号，你若立即，人必夸奖你。啊，大家注意哈，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什么意思。这里说哈，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啊，首先他是自夸的，啊，为什么他灭亡呢？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依靠上帝，他活着的时候不寻求救赎，他怎么样？ 他自称为有佛的。后边这个括号什么意思？大家听好哈，这括号啊，实际上是代表今天的一种信仰。他的意思是，你若做得好，人必夸奖你；也可以翻译成，你若行为好，人必夸奖你。也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人哈，他不单是只是这样的异教徒、不信耶稣的人。我的领受是，他也指向耶稣时代的文士、法利赛人，也指向今天中国这些律法主义分子。啊，就是说，不靠救赎，不靠信心，靠行为的那些人。原文的意思不是你若利己，而是说你若做得好，人必夸奖你。首先，你看这些人哈，他是今世之子。他活着的时候以今世的能力和自己一切的东西自夸，并且呢，他以自己所谓的好行为和自己的善行来自夸。这里你看这个词啊，他自己给自己祝福，你看到没有啊？什么叫自夸有福？往下发现就是自己给自己祝福，并且夸耀自己。这个词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叫做得好，什么意思呢？马太福音6:2说，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们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弟兄姊妹，其实哈，那些假教徒、那些律法主义者，你注意到没有？他有个极大的特点。第一呢，他们教会比较庞大，教会盖着高大的建筑；另外一个呢，他们不讲行为，他不讲信心，只讲行为。我前两天在群里呢碰到一个这种人，因为啊，我给群主说要不要把他踢出去，但是群主没同意啊，所以最后我退出来了。我发现这种蠢货啊，他经常说什么？他说啊，他嘲讽我们的信仰，他说你们光讲信心也没有行为，他说你们无耻至极。彼得呢，这个三次不认主之后还知道出去痛哭，你们连痛哭的那种觉悟都没有。听懂没？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哈，充满了这种蠢货。圣经说的很清楚，所有不寻求信心，所有不寻求救赎的，所有以自己的好行为、以自己的善行、以自己的能力作为夸耀的，他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救恩。所以说，今天在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面，有很多人其实是佛教徒，其实是道教徒，其实是儒学教徒，其实是伊斯兰教徒，他根本不是基督徒。因为诗篇49篇告诉我们，我们完完全全是赖恩得救，因信称义，而不在于我们任何的好，因为你付不起，你永远也付不起那样的赎价。49:16说，他仍必归到他们历代祖宗那里，永不见光。原文说，仍必归到他历代祖宗那里，直到永远都不能见到那光。这样懂了吧？大家注意哈，这中间有一个历代，就是世代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耶稣说的，这一切的罪都要怎么样归到这个世代。耶稣说过，你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啊，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蛇类啊，怎么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叫所有流人的血都归在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时代。虽然历史历代有很多的时间，有很多的世代，但你会发现耶稣在他看来只有一个世代，就是罪恶的世代，就是不寻求神的世代。上帝说，这些人往上看哈，直到永远都不能见到那光。这光是单数，指那光是真光，就是照亮世上一切所生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说这种人在黑暗中，就像马太福音22:13所说的，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必要哀哭切齿了。马太福音25:3说，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人永远不能见到真光。20节，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这20节呼应的是哪一节？12节，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这个醒悟啊， 中文翻译成醒悟，其实原文的意思是理解明白的意思啊。原文意思是人在尊重中不能够明白接受相信圣经的福音真理，相信四十九章我们刚才讲过的那核心的真理，你就是一个要灭亡的畜生。往下看，首先呢，人在尊贵中你可以理解成那财主和拉萨路的比喻当中那个穿着紫色袍和细麻衣服天天宴乐的人啊，实际上他就是一个畜类，因为他不能明白真理，他不能明白摩西和先知的话。所以说圣经把不明白福音真理的人称为愚昧人，称为畜类啊。往下翻你没那啥，再往上翻到这个圣经文这里，往上往上。而且当然你注意到这句话没有，实际上诗篇四十九篇二节也是对我们基督徒的警告，也是对中国基督教圈子里很多人的警告。你也可以这样理解，人在一个真教会当中，或者说人屡次听到真道，屡次听到人就是说牧人的劝勉，屡次听到这因信称义赖恩得救的道，你仍然不接受，仍然不领悟，你就是如同一个死亡的畜类。是让我当我们这样的信仰，就是诗篇四十九篇所说的，你不能靠自己，你不能依靠自己，你甚至不能依靠你的行为，你的善行，你任何的所谓的善，因为你这些在上帝面前没有办法做实践。但是今天中国基督教圈子里面，包括我在群里见过有很多的蠢货，他说哎呀，讲什么不重要，重要是和上帝有关系。他说你们光讲信心没有行为，你们还不如彼得，彼得都知道出于痛哭，你们连痛哭的觉悟都没有。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凡听过真道，凡在真教会当中，凡在这种尊贵的境界当中而不觉悟、不领受、不相信的人，他就如同一个灭亡的、死亡的畜类一样。如果诗篇四十九篇把福音圣经用这简单的话语讲得这么清楚，你还不能理解，你还不能接受，你还是抓着你以前那些旧的道理，那么你就如同一个要灭亡、要死亡的畜类一样。这些话不单是对我们本会说，也说给那些在中国基督教圈子里多年沉浸在那些律法主义、生命神学当中的人，希望这些人在听到四十九篇的福音之后能够醒悟，能够理解，能够悔改，放下自己的骄傲，转向对上帝的信靠，转向寻求上帝的救赎。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这里，愿上帝。